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开始以前做一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请你怜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是一个邪恶的世代，这世上有许多的仇恨。主啊，最近发生了很多的这些恐袭的事件，求神你特别看顾我们这个世代。主，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请你帮助我们，今天你的经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在将来有一天都能够进入你的天国，享受那永远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问大家哈，你们大概搬了多少次家一生？有些比较年轻，可能搬的比较少。有超过五次，五次以下的，就一生只搬过五次以下的有没有？哇，真的有啊！我说从你从小到现在哦，哇，好，请放下，还有好几个哇。我们这些移民的社会还有几个只有五次以下的，真的是很难的哦。十次以下的哦，十次五次以上，十次以下的啊，还有一些哦。好，放下。那十到十五次的哦，然后这应该全部差不多十五次以下了。十六到二十次的有没有？十六到二十次的，哇，有几个不多哇，这些不容易。二十次以上的也有啊，哇！我个人也是二十次以上啊。那美国人一生要搬几次家啊？有人做过统计，现在的美国人呢，一般都要搬五六次家，多的是十来次。因为美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他们比较就是愿意可以就是去不同的地方换不同的房子。那多的可能有十几次、二十次，那移民来的也不少。那我刚说了，我自己呢就应该有搬到二十次以上。那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们要搬家？因为搬家，我们都希望搬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我们从国内、从台湾、从不同的地方搬到这边来，我们很希望能够就是找到一个真的属于自己的地方。那一般来的学生呢，刚刚 Harry 他就是我们葡萄园的一个弟兄，刚刚他才现在去正在搭车要去机场，他就住一个小房间啊。那我们很多学生，我一开始在这里也是住一个小房间，然后等到之后你开始工作了啊，就开始可能不要跟人家同住了，可能想说自己可不可以攒钱买一间房啊。那尤其是当年轻人开始要结了婚了，或者要准备结婚了，就开始买房了。那也有买房后结婚的啊，那也有结婚后买房的，反正都是每个人都会想有一个家。因为在这个家中，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享受彼此，我们能够生儿育女，我们能够休养生息。在座的应该没有人希望他的家不温暖吧？每个人都希望有个温暖的家。我们希望家是一个避风港，是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的工作场合有利益的冲突，我们在这社会上有利益的冲突，但我们真的很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让我们回到家可以做我们自己。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很奇妙，是圣灵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写下的。圣灵彻透万事，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于是他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写下人内心真正的渴求。他就在这边用过去的一些信心的伟人来做例子，来表明他们在这里想要找一个家。在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那在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那这些人是哪些人呢？如果你看前文，你就会发现呢，这里包括有四个人五个人，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那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这些人他们的信心怎么样。像亚伯，他的献祭比该隐献上的更美。以诺呢，他讨神的喜悦。在挪亚方舟呢，在当时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义人。 亚伯拉罕呢，他又就是听从了神的话语，在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情况下，就上了迦南地区。啊，那撒拉呢，却过了生育的年龄，凭着信心还能怀孕。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了，这些人呢，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是存着信心死，但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观望，且欢喜迎接。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一生呢，都在想要得着神所应许他们的，但远远观望的意思不是地理的观望，而是时间上，就是他们并没有办法得着那最后的那种属天的永恒的安息。这里说到欢喜迎接，代表他们真的很希望神的应许可以实现，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并没有看到他的应许，神给他的应许被实现。神应许他说他的子孙要多如海沙，他要成为一个大国，他没有看到将来的以色列国有大卫，有亚伯有这个就是所罗门王，这些以色列最辉煌的时期，他不知道他的子孙会是什么样，但是他凭着对神的应许，对神的信心，他就照着神的话去做。而且他更不知道的就是，将来他真正的子孙不是凭血脉，而是那些信基督的人。你们知道，在加拉太书说，你们知道有信心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哇，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不知道，在之后的日子，大家死后的日子，以色列人成为大国，而在耶稣来之后的日子，所有信主的都是凭信心像他的子孙一样，因为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所有信基督的人都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因为血脉，而是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父亲，我们可以效法他的信心。那13节的后半，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却没有得着。那他说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亚伯拉罕当时曾经在迦南想买一块地，可是他到迦南去的时候呢，他告诉迦南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请给我你们那里的一块坟地，我好埋葬我的亡妻，使他不在我的面前。这个坟地本身变成了一种像应许一样的，因为在迦南，神应许他有迦南美地要成为他的地，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看到，可是他在那里却买了一块地。那亚伯拉罕呢，并没有真的在那里觉得是他的地方。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所以亚伯拉罕去到迦南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不觉得他自己是迦南人。但这个意思是说，14节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要回去他的家乡，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要表明要寻找一个家乡。然后讲到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亚伯拉罕是从乌尔出来的，如果他要回到家乡乌尔，那并不困难，但神却要他去迦南地，让迦南地成为他的家。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他去迦南地的时候，在迦南他又不觉得那是他的家，他觉得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证明，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但是已经不觉得乌尔是完全是他的家乡，也不觉得这个迦南是完全他的家乡，即使神应许迦南是他将来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但我觉得我们移民过来的很多都是这样。像我的话，我来了澳洲20几年，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当成我的家，但这个地方又好像不是家，是家又不是家。为什么？因为再怎么样你还是觉得有一点外国人的地方。如果你是刚来几年的，或刚刚来几个月的啊，几个月几年或十几年，可能几个月跟几年的人，你会特别觉得这个不是你的土地，因为你的英文可能还不行，你走到外面你就会觉得好像真的就是你可能别人不一定把你当二等公民，但是你自己可能还是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可能你的孩子会觉得这里比较是家，但你就觉得诶，这好像不是我的家。 可是最近我又想到一件事，因为我上几次回台湾的时候，真的回国的时候，你在飞机上下去回台，像我回台湾，我又有点近乡情怯，因为呢，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有些台湾人就跟我说，我讲话不像台湾人。哦，我明明是台湾出来的，我现在讲话不像台湾人。然后呢，建筑物也变了。那我现在想念台湾的啊，除了我妹之外，就是儿时的记忆，还有那些小吃。那小的时候，我们家是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妹妹和我。爸妈离婚之后，好像就变成一家三口。当然我觉得变成我有两个家，爸爸的家是我的家，我跟我爸爸住，妈妈的家也是我的家。但是等到我自己结了婚之后啊，那师母所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了啊。那现在又加上这个家上加上两个成员，就是儿子和女儿的地方。那我每次每一年去回去找我爸爸的时候，他的地方我感觉到温暖，因为好像我的家，但又不是我的家。你可以明白那种感受吗？我想你们应该很多人都可以明白我这种感受，是家又不是家的感受。然后呢，我去台湾妹妹的房子也觉得很温暖啊，但是她也有自己的先生和孩子啊，她留了一个客房让我们住，但是我又觉得比较像是做客。所以以前跟妹妹是一家人，所以现在却得像家又不是家。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的感受，像家又不是家。那我妈明天要从台湾来啊，我们最近都在帮她准备要在欧本住，她有一个小房间在那边住。那我们就在准备，我妈在的地方我也感觉就比较像家啊，但又不是家，也是是家又不是家的感觉。我就发现人的一生常常在搬家，而且还跟着人的变化有不同的家。你有记忆中的家，有现在的家，有将来理想中的家。你的生一生中可能会有很多家。然后我又想到，当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他有自己的归宿，那我的家就只剩下可能两个人，就是师母和我了，对不对？因为女儿跟儿子的家，你们现在很多有女儿跟儿子的啊，如果他已经没跟你住了，然后又或者他甚至已经结了婚了，你又会觉得他的家好像是家又不是家。如果你儿子结了婚，你跟儿子住，那你是女主人还是你的儿媳是女主人？又是家又好像不是家。那我是客人还是我是主人？那等到师母和我，如果我们两个最后剩我们两个人一家，如果我们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那怎么办？那我的家就剩一个人了，或者师母的家就剩一个人了。那其他的地方又不是我的家。那好了，今天我跟师母最后一位离开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位我跟师母两个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上的话，那哪里是我的家？意思就是说，我搬了二十几次的家在地上，到最后我可能没有家。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这边就借着这个机会说，其实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什么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乡。这一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他们找的原来不是地上的家。我相信他们可能不完全能够明白在当时自己在世上过信心的生活的时候，但他们其实到最后，这些所有的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后能够进入那更美的天上的家。你看到这一节经文，其实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乡。你会不会心有戚戚焉？好像就是你自己的写照，你在这世上原来到头来没有真正的家。地上的家乡不是永恒的，人在变，家的定义在变，这些土地也都在变。 所以你每一个人在每时每一刻，其实你都会觉得是家又不是家的感觉，因为没有一块土地有永恒的特质。美国是一直都存在的吗？不是啊。1776年7月4号独立，所以现在大概有239年的历史。澳大利亚也不是永远都存在的啊。这块地好像永远都在，但是是1901年1月1号独立的，才114年的历史。那你说中国，哇，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也经过很多的政权交替啊。地貌和人文随时都在改变啊。如果你住在北京，你看这两个图哈，你可能看不，这个灯关一下下好不好，这边的灯我才可以看得到，关一下，就低最前排这个灯，中间靠左，中间靠左，中间左边那个按钮，对，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哈，这边很多蓝色的点，这个是北京市，北京市在过去在这个是1997年的人口的居住分布图，这个是北京市现在人口分布图，你看不到那些蓝色的点，但其实已经全部都是蓝色的点了，所以北京市在改变。这个是死海，沿海，沿海，苏联的沿海，左边是在1989年的苏联的沿海，其实这边都还有一些，这些你可以看到，其实这已经是比较干涸的时候了，本来还有更多的水，因为他们引水去灌溉旁边的田，把那个河流的去灌溉其他的田，所以沿海最后枯干了。估计在2020年就没有沿海了。但它本来是全世界最大的内地海之一。阿拉斯加的冰川1890年现在变这样。1890年现在是这样。弟兄姐妹，这块土地可以打开了，谢谢。这块土地不是永恒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都会感觉到一直都在变，不只是人在变，家在变，土地在变，你现在坐在这边，你的细胞都在变，脑细胞都不知道死多少，然后重新再有。我们每一个人，你会发现在这世上都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些问题。那也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问题，也都不是永恒的，所以地上的家就会充满了问题。地上的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也知道，有婚姻的裂痕，有可能你，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是夫妻坐在这边，但可能已经有裂痕，只不过坐在这边，然后呢回到家里都不怎么讲话的。我碰过这样的夫妻，不在我们教会，但我曾经碰过，他们两个人可以坐在教会里面坐在一起，好像很恩爱，回到家里面呢可以都不说话，甚至分开睡。然后还有呢，儿女也有时候会成为敌人。那我也听过很多就是爸妈讲儿女，儿女讲爸妈，爸妈讲儿女不孝，儿女讲爸妈已经是过时，搞不清楚现在时代的趋势。这个家有问题，我们人有问题，我们的身体也有问题。我上个礼拜才这个腰痛就太直不起来，就大整个大腿就是随时都会朽坏。我是突然在上个礼拜天去爱平正道的时候，可能搬了一个月历之后，然后坐在那边准备正道的时候，就脚就非常非常的痛。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身体会出状况。所以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都会和这些信心伟人一样，我们羡慕的是一个天上的更美的永恒的荣耀无比的家乡。我们盼望，我们像我搬了20几次家，我盼望有一天我可以永远不用再搬家。我盼望在天上这个家乡，我不用再搬家，我不会彼此伤害，我不再有哀嚎眼泪和哀伤眼泪和哭嚎，我不再有纷争，我只有无止境的平安和颂赞。所以刚刚这段经文就讲到说，上帝不因为他们称他为上帝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 神以这个天上的家乡是什么呢？就是神将来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预备的一个城。这个城有神永恒的同在，这个城是我们有无尽的时光去享受神无限的美好的地方。神预备了这座城，要我们和他要让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已经死了，但是要等我们将来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地方，也就是天国。但我们和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还没见到耶稣，他就已经 有那么大的信心，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现在和他不一样，我们有比他更确切的证据，更知道耶稣如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怎么样的爱我们，神怎么样赦免我们在世上这些不正常的罪，更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因为耶稣已经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圣经上有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居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然后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经文可能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但在前面这段经文这里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后来复活了，他到了天上，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我们要他往他那里去。我们有比亚伯拉罕更确切的证据，因为神自己来到我们当中，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这里有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就是这边说到说，所以神不因为他们称他为神而觉得羞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信心的伟人，因为他们有信心，所以神不会因为他们称他为神觉得羞耻。我觉得这就好像是，假如我今天我的小孩譬如说他有一次他在别人家中乱发脾气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很丢脸。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教好他。同样的，这些有信心的人没有让神感觉到可耻，因为他们以信心回应神的爱。他们在这个世上，这个不是他们永恒的家乡，但他们在这个短暂的家乡当中，他们却活出了天上的样式，所以神不以他们为耻。我不知道你是否羡慕这个天家。如果你知道你的家原来是那么短暂，原来可能到最后你搬了二十几次家或搬了十几次家，原来都没有一个是你真正的家的时候，你羡慕天上的家吗？但是你现在，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会颂赞我们的神。可是你的颂赞会让神觉得可耻吗？意思就是说，你在颂赞的嘴唇有没有配合你信对神的这种回应有信心的行为？这些信心的伟人不是只是嘴巴说他们信神，是把他们的生命活出来。所以今天如果下个月耶稣基督要再来了，下个月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说，某某某，我今天要接你去天上的家乡了，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今天神下个月就来，有可能呢，他要来接你去天上的家乡，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举手。哦，有几个。好，好，真的吗？我最喜欢问这句，真的吗？真的吗？真的。那你现在所作所为会不会让神觉得羞耻？你说我准备好了，上帝我预备好了。你所作所为会让上帝觉得羞耻吗？你现在所在想的是天上的家多还是地上的家多？老实的说一句，想天上家多的举手。感谢神，有几个，感情放下。 真的盼望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真的想天上的家多，所以神不会以我们为耻啊。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会说，你是忠心而良善的仆人。还是你觉得神会跟你说，你真的相信我吗？不然你怎么会做那么多可耻的事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活着的世代是一个很乱的世代。最近我们知道有很多恐怖分子的袭击，尤其是伊斯兰国。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了这些震惊全世界的消息。在巴黎有许多的死伤，俄国的客机已经证实是被伊斯兰国的炸弹可能在机场放上去的，然后炸毁的。那非洲的马利这个国家也有一个他们的这个国际性的一个酒店被挟持，然后死了20几个人，其中还包括几个中国人。那伊斯兰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想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极端伊斯兰国。他们用的方式呢，一直在慢慢的越来越改变，他们跟盖达组织有点不一样了，但是方式还是类似，只不过一直在改变。他们还是希望借着散播恐惧来制造仇恨，所以让这个世界可以变成两极化。什么叫两极化呢？他们希望这世界变成两方，一方是伊斯兰教徒，另外一方是其他人，所以他们可以打最后的胜战，也就是他们喜欢的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最后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度就能来到。但基督徒的国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那你知道法国有多少伊斯兰教徒吗？统计大概有150万，美国有260万，澳洲有50几万，50万左右吧。所以你想，假如因着这些伊斯兰国的恶行，或者这些恐怖分子的恶行，这些国家的人民因着仇恨开始产生分裂，甚至彼此伤害的时候，在间接的你就帮助到伊斯兰国的壮大，而使他们在各地的征召就更成功。他们现在在征召都不是就是面对面征召，他们是面对面，但是都是通过互联网。在法国上周三晚上8点发生一件小事情，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有一位犹太拉比被3个支持伊斯兰国的回教徒在法国被刺伤。有那个图给你看，是这个，他把他被刺伤的地方露出来了。那这3个支持伊斯兰国的回教徒，他们是法国的公民，可是他们却已经受到伊斯兰国的影响。他们在刺伤这个拉比犹太人的老师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就是把那个手机呢都拿出来给他看，说这是伊斯兰国的，他们支持伊斯兰国等等的这些标语。那这个犹太人老师在一个学校教书，在8点晚上在走的时候就被刺伤了。那现在伊斯兰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他们的征召呢是来招这些新血呢，是用视讯的方式。2015年大概有69位美国居民在美国被影响了，听起来不多嘛，美国那么多人才69个，但是你知道欧洲已经有多少人被诱惑了吗？那伊斯兰国现在呢，就针对他们那些移民和移民的后代，就是回教国家的移民和移民的后代，甚至他们会花几百个小时和一个年轻人来视讯，就是一直来跟他洗脑，让他成为伊斯兰国的一份子。他们已经在约90个国家造成影响，但因为现在到叙利亚越来越困难，他们已经改变他们的模式了。以前这些组织都会要这些被赶被这个他们征召后的这些新血呢，到他们那边去受他们的培训。譬如说，你在法国，如果真的是想要加入这个伊斯兰国的话，你就要去叙利亚。 但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他的模式了。一个伊斯兰国的发言人这样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简易爆炸装置或子弹，就请尽量针对个别的美国人、法国人或者是他们的联盟，然后可以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或用各种你可以想到的武器。你就算不去伊斯兰国，不去叙利亚，你也可以在你身边把他们孤立，找到一个个别孤立他们，然后把他们用各种方式把他打死。弟兄姐妹，仇恨不能解决问题，仇恨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伊斯兰国是要为他们的暴行付上代价，让公义得到彰显，但我们不应被仇恨蒙蔽了心眼，被恐惧迷惑了心。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很乱的世代，我估计可能会越来越乱，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就俄国跟法国已经要联合起来要去攻打伊斯兰国。那什么时候会出动地面部队我们不知道，但是前天联合国安理会15个会员国已经一致通过要对伊斯兰国采取，就是各种的用各种的方式要来把它就是消灭。所以法国总统这个礼拜二应该是会去美国跟美国商量，然后再去跟苏联商量是否能够产生联军。那中国也开始谴责了他们的行为，因为中国已经有四位公民被杀害，有其中有一位是被砍头，另外三位是在这个玛丽发生的这个人质挟持当中死亡的。这是目前我知道的，有可能中间数据搞不好之后还会有出入，但目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代，你要怎么胜过这些恐惧呢？你今天如果到欧本那些回教徒聚集的地方，你会害怕吗？我妈明天就要去那边住啊。我觉得答案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在逼迫当中，当然和我们现在被这些这些回教徒他们有一些极端的伊斯兰教徒呢在散播恐惧。当时的迫害是宗教型的迫害。你有些人说现在的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因为旧文化跟新的文化中间产生的冲突。我觉得不止，因为他们的炸弹不会只放在这些西方的国家。他们也在想要放炸弹去这个意大利的去罗马，然后去这个意大利，去梵蒂冈。所以他们的脑海中不只是只有文化的冲突，或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还包括宗教的冲突，还包括等等。他们基本上就是希望这个世界两极化，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战士可以来和西方的世界和这些基督徒来做，或者是犹太人来征战。当时希伯来书的读者也在类似的情况，但有点不一样，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来逼迫。那圣经说还不到流血的地步，代表说他们还没有很多，那时候还没有失去生命。当然知道后来有很多基督徒在当时不是被狮子咬死，就是被钉十字架。在这种时代，作者就勉励他们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因为他们信的是耶稣基督，他们在地上的家乡是短暂的，真正的家乡在天上。基督徒要征战，也要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伊斯兰国，而是那些仇恨、恐惧，这些撒旦魔鬼来诱惑我们的心。有一个牧师说得好，他说看得见的不可怕，那看不见的才可怕，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可怕。我们一起说好不好？看不见的不可看得见的不可怕，看不见的才可怕，看得见的比看不见的更可怕。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可怕。最可怕的是仇恨，最可怕的是那一些没有饶恕的心。圣经上说，所以我们不丧胆，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朽坏，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 我们这短暂而至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的。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奇异恩典，今天我们唱的这首回应诗歌，已经成为全世界就认识的一条歌。有谁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哎，对，John Newton， 约翰牛顿。那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坏人，他是一个坏人，没错了。他是当时的一个奴隶贩子，贩卖奴隶的。他小时候妈妈就教他圣经，但是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就离世了，所以11岁的他，虽然小时候他认识圣经，但长大他就不信了。到11岁，他和父亲就学习航海，20岁就做了奴隶贩子。他想到那段生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寒而栗。年轻的他就规定奴隶船呢，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把所有的能够塞得下人的地方，甲板上所有的角落都要塞满黑奴。所以在黑暗窄小、高度不到70公分的船舱里，250位的黑奴手脚上满了枷锁，蜷缩的身体紧紧相连，完全无法转动或站立，中间是凝浊的空气，混杂着排泄物、汗臭和发酸的食物腐烂尸体的味道。从非洲进的这些黑奴到英国的港口，四分之一会因为霍乱、痢疾或及营养不良而死亡，被抛进海水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他呢当时也被有一次就被抓到了啊，被一个啊黑人抓到，然后也这样子奴隶性的对他，他就觉得他就开始感同身受，结果在1748年3月10号，神就用大自然，就好像对约拿那种方式一样，让23岁的牛顿认识到神。怎么认识的呢？当时暴风雨扑向他的船只，吹断了船尾、船舱、船首，都相继支离破碎。那时候牛顿后来是被救了，但是他回想那一天，他说死亡直视他的眼睛，和他面对面交锋，所以他呼喊神啊，怜悯我们，如果我上得了岸，我就要过不一样的生活。结果他真的上岸了。他上岸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天啦，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情况，就是那一次，他就写下第一句：“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然后你就看见这个歌词当中就有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看到过去。他的罪，过去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过去是瞎眼的，然后他现在得到看见，然后现在的他是很敬畏神的，因为他的心已经得安慰。他讲到过去刚刚信的时候，他是蒙恩惠，何等的宝贵，然后想到从初信到后来，他经过了许多危险、试炼和网络，他却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更能够引导他归家。这个家是指着地上的家。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现在这个时代恐怖分子呢？我觉得就是这句话，靠主许多危险试炼网络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完全不怕。然后他讲到将来，他说将来几年圣徒欢聚，恩光爱一千年。其实千年原文呢是万年 ,10,000 years。那你不是说有永恒的生命吗？为什么这边才千年或万年呢？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这个没有翻出原文。原文是指的是在万年之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然后我盼望那一天快点来。所以他的意思是即使在我们将来在天上万年之后， 我们还是继续喜乐和颂赞，一直到永远的意思。故事没有这样的结束，他后来成为了一个牧师，他去了神学院，后来成为一个牧师。结果之后之前他逼迫的，他现在变成事实的守候，他就很努力的去废奴，去废掉这些黑奴的这种运动。他成为一个主要的启发者和推动者。34年后，在1787年，他打破沉默，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论非洲奴隶的贸易》，坦诚自己是运送黑奴的船长，他痛悔的自白。而这本书呢，影响深远，让很多人，很多这些基督徒商人呢，改行，不再贩卖奴隶，贩奴的活动也因为他的见证被取消。那当时有一个国会议员威廉·威伯福斯，他们成为好朋友，一起的要来推翻这英国的奴隶制度。那于是，在1788年，就是他就是写了那个《论非洲奴隶贸易》的之后的一年，就他的好友威伯福斯就提出了废奴法案，连续提了几年。连续提了20年，从1788年一直提了20年，年年提出，年年遭否决。但这首歌就成为威伯福斯的一个帮助。还有当时有一个卫斯理兄弟，也是很重要的两个这个基督徒，在当时和他们一起殷勤祷告。于是总算在1807年牛顿过，就是约翰牛顿过世的前几个月，英国议会以283票对16票通过了废奴法案，全体欢呼。然后自此英国成为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比林肯解放黑奴还早了30几年。现在奇异恩典已经成为全世界都喜欢唱的曲子，而且你会发现在美国有很多的黑人，在非洲有很多的黑人都唱这首曲子。我相信不止上帝原谅了他，不止当时英国人看了他的自白书原谅了这个约翰牛顿，我相信所有唱这些诗歌的黑人也会原谅他，因为英国的废奴制度就是从这些诗歌还有当时的一些奋斗的 这些来开始的。各位弟兄姐妹，入子团契的正道系列，这是第12讲，是最后一讲。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研读诗篇，但今天是最后一讲，并不代表我们就要结束，而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更要活出对神的信心。希伯来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以色列人伟人虽然已经死了，他们有信心将来他们要和我们一样进入圣城。刚刚约翰牛顿的悔改让我们惊叹，改变了历史。我们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呢？我们已经证明了一点，就是世上不可能有完全的乌托邦，任何希望有完全的乌托邦在这个世上必定失败，因为想不到人的罪恶。即使在约翰加尔文的时代，他试着要有地上的乌托邦，但是他用的那些政策却也伤害了许多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得具有永恒的意义？我相信约翰牛顿他活出来了永恒的意义，他真心的悔改所创造的许多的诗歌成为许多的人帮助。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凭着信心不断的和他的这些政党朋友二十几年一直在等候废奴废奴废奴，一直提出，一直不通过，还是继续不断的锲而不舍。因为他们知道这地上的家乡是短暂的，他们要活的是永恒的家乡，但是他们在地上怎么活就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永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神会不会以我们为耻？ 我们今天能够真的安然见主吗？我们是怎么样活出一种众人都羡慕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怎么样让人看到在恐怖主义猖獗的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拥有超乎世上的喜乐和平安呢？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能不能看见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能不能看到基督徒的爱心呢？真正的信心是有行动的。我曾经和你们说过，死了比活着更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家乡是更美的，永远的，好的无比的。但为了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要凭信心好好的来活出一种卓越的生命。约翰牛顿活出来了，亚伯拉罕活出来了，我们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我们一辈子都在搬家，但原来这世上不是我们的最后的家，是家却又不是家。主，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更美的家乡在天上。主啊，帮助我们 不让你觉得可耻，因为我们要活出的不是地上的生命，是我们不要活出的不是地上的生命，我们要在地上活出天上的生命。也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常常只想到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知道地上这些都会朽坏，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这片土地都在改变。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将我们的财宝积在天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来，要怎么样走。求你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活出信心的卓越的生活，因为现今生影响永生。求你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真的活出一个和恐惧和这种仇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以爱来连结。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真的是有一天能够见到主。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都能成为忠心和良善的仆人。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今天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奇异的恩典》。我盼望约翰牛顿当时所感受到的，今天你也能够感受到，他怎么样从一位奴隶贩子变成一位解救英国奴隶制度的，废除奴隶制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神怎么救他这个罪人，他今天也要怎么救你。神怎么引领他的生命经过试炼网罗却安然度过，神今天也要引领他的生命。约翰牛顿已经死了，但将来天上禧年我们要再见面，你愿不愿意在今天有那种深深对天国的渴慕，而在今天的世上就活出来。愿有一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在天上都能再见。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欠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睛的何等大的恩典，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何等大的恩惠，初心之时寂寞
安全不怕，更应祷告归家。
我们真正的家是天上的家，
将来纪念圣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
不断的颂赞喜乐和平安，永恒的永恒的喜乐和平安，
在父座前神往那日快，
将来喜年，
将来喜年，圣徒欢聚恩光爱意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往那日
快，喜乐颂赞，
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往那日快些，
愿荣耀尊贵权柄都归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我们鼓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大家请坐。